带着几名部下飞车赶到那栋问题空房。由于是从 K 厅过来的，就算快马加鞭也得耗费50分钟。抵达后一看，空房子前已经站着两名站岗的制服巡查了。
逮到了吗？
波月警部一跳下车就问站岗的巡查。
没有，好像让他溜了，不过房子里的搜查还继续着。
让他溜了，可是他应该已经身负重伤了。
警部撂下这句话就往房子里冲，一上玄关正巧和从内室出来的警视厅同僚 M 警部撞了个正着。
啊，博月先生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流了那么多血的凶手为什么还能逃走？
M 警部高声说道。
出血很严重吧？你派人查询过附近的医生了吗？
麦町警署的优军替我打电话查过了，麦町区内的外科医院没有任何一家收容过疑似嫌犯的伤患，唯一的可能就是共犯开车把他带到别处去了。
这个时候，一个服装不整、脸色铁青的青年踉跄着从里边走了出来。
这不是野崎先生吗？
波月惊呼。
啊，波月先生，很遗憾，又让他逃了。
我已经知道了，富士洋子打电话跟我说了，你呀可真够倒霉的，不过你找到贼窝也算是立了大功了。
我不该只身贸然潜入贼窟的，查出这里的地址后，如果立刻向你报告就好了。
于是野崎三郎又把发生过的事情扼要地说明了一下。
我还以为洋子小姐已经遇害了，心想无论如何非逃出地下室不可，于是抓起旁边的一根木棍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使劲敲打入口厚重的木板门，大概敲打声被刑警听见了，我这才被救了出来。
波月认真地听取了这段惊人的报告，当说到五个泡菜坛子那一段时，他甚至发出无法忍受的呻吟。
恶贼留下什么物品了吗？
波月询问 M 警部。
什么也没留下，他却是非常谨慎，不过还是请您去看一下现场吧。
于是波月警部再次开展缜密的调查，他们调查每个房间，尤其是作案现场的仓库和地下室更是仔细，遗憾的是并未发现任何暗示恶贼身份的物品。接下来的一周平安无事的过去了，没找到一丁点有关恶贼的消息，市内各家医院也没发现一次蓝胡子的病患。蓝胡子还活着吗？该不会已经死了吧？就连这一点都无法确定。有家报纸甚至刊出蓝胡子已死的报道，写得有鼻子有眼的。不过如果他真的死了，尸体又在哪儿？共犯平田又逃到哪儿去了？这真是一个难解的谜。那栋空房子的屋主自然受到警方的调查，调查后得知那栋房子是由某家信托公司代为管理的，委托人的姓名住址都登记在案。然而去那个地址一看，委托人的房子早已是人去楼空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信托公司才大吃一惊。警方也查清了武坛岩字尸体死者的身份，除了腐烂的肉体以外，连一片衣角都没找到，鉴定起来相当困难。但是根据假牙、发夹之类所剩无几的线索，终于判定特征和之前判柳博士指出的失踪女子名单中的五个人相符，这才得以把尸体交还给他们的父母。由于脚伤，判柳博士整整一个星期都谢绝访客，独自待在寝室里。现在总算恢复了些许精神，答应了野崎助手、波月警部和富士洋子等人的探视要求。不过他还下不了床，只能惨白着脸勉强对他们的探视致谢，压根没心思商议如何搜捕罪犯。时间就这样流逝着，一天判柳家门前出现了一个古怪的男子，他来回打转，白色立领西装配上白皮鞋，雪白的遮阳帽，形状奇特的手杖，帽子底下是晒得黝黑的脸孔，鼻梁高挺，手指上戴着一枚约一寸宽、充满异国风情的大戒指。 坠子上面如黄豆大小的宝石闪闪发光。他身形瘦高，一眼看过去以为是来自于非洲或印度殖民地的英国绅士，又有点像久居欧洲的印度绅士。事实上，他是如假包换的日本人，因为就在几秒钟前，他还用流利的日语向路过的邮差打听。这栋房子是著名的犯罪学家盼柳先生的住处吗？不过，他似乎不打算拜访博士。只见他时而打量门牌，时而探头探脑观察宅院内部，好像在等人似的，在附近徘徊不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书生从宅院里出来，大概是想上哪儿办事儿。
喂，可以麻烦你一下吗？
白衣绅士喊道。
这里有一位野崎三郎吧，能否麻烦你跟他说，有一个朋友在门口等他，请他来一下。
书生面露诧异之色，但似乎被对方的外表和神态征服了，不受控制似的返回玄关，替他传达着奇怪的口信儿。不久，野崎助手和书生一同来到门前。
就是这位。
说完，书生便匆匆出去办事了。
您该不会是找错人了吧？我就是野崎。
野崎看到等候的绅士，一脸狐疑地问道，因为他压根就不认识这个人。
哼，贸然来访，不好意思，我绝对没有找错人，我是……
绅士说到这里，忽然凑到野崎身边，嘴巴几乎贴到他耳朵上，低语了几句。
啊，阁下就是，但我听说您现在不在日本啊。
野崎助手惊讶地瞪着双眼反问。
哈，我刚回来，今早才抵达东京，不过我有个坏毛病，只要一想到什么事儿，就恨不得当天就能解决，所以其实我有点事想拜托你。
这次他耳语了有五分钟之久，听着听着，野崎的脸上渐渐浮现出惊愕的神色，很快便扩大到整张脸。绅士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瓶子交给野崎，绝对不能让他发现，明白吗？他再三强调，这才告辞，朝着等在对面街角的汽车大步走去。留在原地的野崎助手看起来十分可怜，他的脸色铁青，呼吸急促，返回玄关的步伐也踌躇不稳，仿佛随时都会倒下。他走过会客室与书房，最后在盼柳博士的寝室门前停下脚步，苍白的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。他轻咳了一声，试图咳去卡在喉头的痰，又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，然后勉强牵动面部肌肉，咧嘴挤出一个笑容。然而，那绝不是心情愉悦展露而出的笑容，简直像死人断气前的笑容。最后，他终于把手放在房门把手上，然后像小偷一样，费了整整一分钟才打开一条足以让身体滑入的门缝。他到底打算对盼柳博士说什么呢？
悬疑，
惊悚，
惊悚，
恐怖，
恐怖，
推理，
推理。江户川乱步小说集，我是播讲人赵鑫。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。
光怪陆离。